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最近天气好像变化很厉害，是不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鼻子有一点怪怪的，有那个过敏有没有？我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过敏的请举手。哇，一半以上啊！刚从中国来的不会有，对不对？弟兄姊妹啊，刚才我们的敬拜团很好带三首诗歌，都是以耶稣为主啊。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有没有人参加中国的教会啊？我好多次到中国各省去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礼拜堂都会写四个字，叫做以马内利，有没有？
有。
对啊。那你们都知道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吗？神同在的意思哈。那是希伯来文的，那希伯来文原来叫做 Immanuel， 啊 ，Immanu 是什么？是同在的意思 ，El 是神，换一句话说，神跟你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思想，神怎么具体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知道神具体跟你同在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没有惧怕。如果你真正知道神住在你心里，也住在所有你去的地方，就像空气包围着我们一样，就像阳光普遍大地的样子，甚至比这个更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一位神真的是最伟大的神。所以我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好几处的圣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请我们最初来读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我们最初先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位非常出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七节哈。以赛亚书，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以赛亚书。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啊，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有读过人请举手。哇，还不少哈，感谢主。好，以赛亚书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以赛亚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知，他生活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离我们今天呢大概2800多年前啊的一位先知。他本身是贵族，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我发现很有趣，我发现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在古代大卫家有很多皇族都是非常敬虔的，非常好敬畏神的人。在皇家里面出了非常出名的好几位都是皇家的人，包括但以理，这个是我们很出名都认识 Daniel， 这个非常出名的人。还有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几位先知哈，都是从皇家出来的。特别以赛亚也是，以赛亚他是乌西亚王的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人。他被呼召做先知，而且他做先知的时间也蛮长的，差不多将近60年的时间。而先知以赛亚呢，他很多很多的信息都非常独特，特别他最独特的几点，第一个，他经历神是那一位非常荣耀而且圣洁的神。当他第一次在圣殿祷告的时候，因为当时一个很出名的王就是乌西亚王，他在位60年，生病死了， 死了以后，当时整个国家会摇动啊。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怎么办的时候，乌西亚一个不是以赛亚自己一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他看到耶和华神阿巴父神坐在高高宝座上，然后圣天使就是耶和华神的殿前侍卫啊，就在前面，而且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而且当天使在喊圣哉圣哉的时候呢，那个地都震动，然后有烟雾起来，然后以赛亚坐在那边，哎，在圣殿，他可能跪在那边，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他吓呆了。他当时并没有说，哦，哇，哦，太好了，我看到这么棒，没有。当他看到耶和华神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时候，我相信那是阿爸父神的。他发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是圣洁的。第二件事他说什么呢？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请问那个嘴唇不洁是什么意思？是我没有刷牙吗？或者我没有漱口呢？讲话不干净。而且他说，我发现我讲话不干净，而且呢，我住在嘴巴不干净的人的里面。那是指谁啊？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一个人见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才反映出我自己是怎样子。当你没有面对镜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脸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或者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出现，你自己都不知道，直到你面对镜子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自己是谁。先知以赛亚他当时吓坏了，而且他说，哀哉祸哉，亡了，完蛋了，他吓坏了。当时那个天使哈，他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也是当时呢，那个天使在殿前侍卫，神的天使有好多不种，好多种啊，一种叫做萨拉佛，六个翅膀哦，六个翅膀。因为站在神圣洁的面前的那个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受得了。那个荣耀不得了，他怎么样呢？六个翅膀。为什么他上帝造他六个翅膀？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是殿前侍卫啊。那在神的面前，那种荣耀到什么呢？天使没有犯罪，天使看到神的荣耀受不了。所以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表示谦卑，然后两个翅膀在飞。所以请我们不要太喜乐说，有一天我到天上，我要见上帝，我要跟上帝讲说你不公平，我要跟上帝理论。请我们记得哈，以赛亚在当时的年代里面是贵族，而且又非常敬虔，这么好的年轻人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他自己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他发现糟糕，我是那么糟糕的人。所以这位先知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伟大。你知道当时怎么办？当时耶稣还没有来，当时没有天使，没说我奉耶稣的圣名用宝血把你洗净，没有。在圣殿的前有那个 chaco， 就是那个都炭火哈，然后天使夹着炭火，叫他嘴巴张开，用炭火把他的嘴洗干净了以后，说你已经被洁净了，你已经被赦免了。然后他听到一个很重要的声音，是从阿爸父神的宝座上发出来的，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很有意思，他说神谁肯为我们去，那个我们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谁可以成为三一真神的代表在这个世界讲话？先知当时毫不犹豫的，自己被赦免了以后，看到神的荣美，知道自己不对，看到神的祝福让他得到洁净以后，他毫无保留的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毫无怨言的出去。所以这位先知他在他的信息当中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强调神是圣洁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再来，先知以赛亚里面第二个非常大的信息讲什么呢？一直在预言谁呢？预言将来神要差派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这一个人是弥赛亚，这一个人是神高抹的，要来在这个世界做拯救的工作，而且这一个人呢，必定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大卫王的后裔，而且这个人呢，他来带着能力，带着权柄，要统管万有，但是他也要成为谦卑的仆人，为世界上的人受苦难，承担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让他成为仆人来做拯救的工作。然后很有趣的一点，以赛亚也预言到第三个很有趣的一点，以赛亚预言到以色列国，北以色列国，当时那个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国。他预言到以色列国要灭亡，他还预言到南犹大国也要灭亡。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他也预言到过了几百年以后，可能过了千年以后，以色列国要重新复兴，要复国。换一句话说，先知以赛亚他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离我们今天2800年前的人，圣经里面预言到什么？公元后1978年以色列的复国，当时犹大国还没有亡国，预言到3000年后的事情。你发现到很奇妙，对不对？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所发出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奇妙，而且还预言到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的，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将来有一个千禧年王国，人当时会活着不是只有100岁，甚至你如果活到100岁还算是小朋友呢。那是在讲到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什么呢？千禧年王国，当时的人在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活着？因为当时的黑暗权势已经拿走了，魔鬼已经被关在那个无底坑里面的，当整个世界又回到最初神创造的样式的时候，有1000年时间，那是在启示录所说的千禧年王国有什么情况，先知以赛亚都预言了。所以我给我们介绍，当你读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那我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读一段非常重要的书。这段呢，是跟以赛亚的什么呢？跟以赛亚的预言耶稣的降生有很大的关系。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翻到的话，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7节，可以吗？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来，乌西亚王，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 亚兰王和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利亚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雅努聚到藏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和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不立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让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浅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从选择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自见弃，耶和华必使亚兰尽可日子临到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你要连离亚伯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好，我们说到这里就好。我们现在祷告，主兄就帮助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求主保守我们，也让你的仆人能够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求主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继续讲。我们刚才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这段圣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预言到犹大国跟北以色列国的命运，还有呢，旁边有一个国叫做亚兰国，这个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到底这三个国的关系是怎么样？而且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在这里出现，叫做以马内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以马内利这个名词的源头从这里来，所以我必须先把这些历史的情况向我们交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嘛。当时大概是公元前740年左右，那当时呢，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兴起来了，那个国家叫做亚述。其实亚述帝国呢，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个亚述帝国兴旺起来的时候呢，非常厉害，到处征战，而且到处把周边的大国小国呢都打了一遍，所以这些小国呢、大国呢就共朝贡，如果不朝贡的、不听话的，就把它消灭，并吞他的土地。当时所有这些小国周围的国家都向什么呢？都向亚述帝国朝贡。 那当时呢，在犹大国在南部，在北边呢就是以色列国，然后在北边呢叫做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当时呢，亚述帝国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不但要朝贡，还有要拿最好的东西给那个当时的亚述帝国，那是霸权呐、啊。当时的亚兰国，还有呢北以色列国，两个国家就受不了了。两个国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当他当老当做我们的老大？好像黑帮里面的老大，为什么？”所以两个国家就讨论说：“哼，我们一起来叛逆。我们两个国家加起来哈，对付亚述帝国一定可以。但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小弟弟在南部，就是犹大国，我们也邀请他加入我们三国联军呢，跟亚述帝国拼一下，大概没问题。所以呢，北边的亚兰国跟那个以色列国就派代表来跟南部的犹大国说，我们三国加盟来叛逆亚述帝国。当时的犹大国哈、就是以赛亚的国哈、当时的国王叫做约哈斯，他是一个懦弱的家伙，他听说要背叛亚述帝国，他吓坏了，他说、我不敢，我不敢。当他说不敢的时候，北边这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不高兴的，你这个小弟，叫你来跟我们加盟你不要，我给你好处你还不要，好，你不要，我们就什么呢，派军队先把你宰了，把那个国王换掉，换其他的，让我们可以指挥的人，让我们三个国可以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亚哈斯吓死了，糟糕，联盟也不行，不联盟也不行，我如果跟他们联盟，我得罪亚述，那我不联盟的时候就得罪这两个中间的哥哥哈。他说这怎么办？他想来想去，赶快去告诉我的老板，老主子是什么？亚述帝国。所以呢，这个亚哈斯这个，我称他是窝囊废啊，这就吓死了，就。要赶快去找亚述帝国的国王。我没有跟他们投，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啊。你要保护我。在那种情况之下，那一年是公元前735年，先知以赛亚领受到耶和华神的启示，说那个国王亚哈斯要从这里过去，哪一条街，圣灵都跟他讲，你去路上碰见他，跟他讲说什么呢？你不要依靠那两个家伙，不要拼到那两个家伙。那个两个家伙什么呢？亚兰国跟北以色列国叫做冒烟的火把头，不怕。你单单依靠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必定拯救你。先知以赛亚带着他儿子去跟亚哈斯王，请你记得哈，先知以赛亚在皇族里面，他的辈分比谁大？比这个亚哈斯大。所以他去见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族里面的长辈啊，跟这个小辈讲说：“不要去，不要去，耶和华神可以给你做依靠。”这个亚哈斯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他根本不是基督，不是属神的人，他吓坏了。然后呢？先知以赛亚拦着他说不要去，还拦不住。先知以赛亚说，那这样好了，你向耶和华神求一个预兆，你求什么预兆，只要你求神就给你。比如说我不要去，但是上帝啊，你要帮助我，你要保护我，那你保护我，你就给我一个预兆好不好，这样还不行吗？这个约哈斯怎么样？我不敢求，上帝我更不要求，上帝我不敢。你知道以赛亚心里好烦啊，他就是大卫家，神要容许你到多久，好，你不求我给你一个。然后就说你要经历以马内利， 就是耶和华神必跟你同在。那怎么一个同在法呢？他说必有童女生子，在这个孩子出生以后还不会分左手右手，不会分辨什么呢？分辨是非的时候呢，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是要叛逆亚述帝国的这两个国家，亚兰跟什么呢？跟北以色列国，两国都要被消灭。这样可以吗？你看约哈斯王这王怎么样？他还是去了。他到大马色，到什么呢？他去找哈，结果呢？结果就碰到他去亚述帝国找那个主子，亚述王说好，你很好，然后呢，把我拜的神明拿回去拜。结果他把那个亚述帝国的神明拿回去，就放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得罪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家伙真的是非常窝囊，而且很糟糕。而一个很出名的话，先知以赛亚说必有童女生子，要把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个故事就传开了。好，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现在我们刚才是读第七章，对不对？以赛亚书第七章，其实你读到第八章，你不必看我讲给你们听啊。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成就了？因为先知预言说将来必有一个童女生孩子。其实那个童女中文翻作童女分得不太，因为其实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要生孩子的。但是到第八章提到就什么呢？其实是谁呢？是先知以赛亚的太太。先知以赛亚他当时年纪可能比较大，但是呢，他太太很早就死了，死了以后，这是第二个结婚，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真的不久以后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很有趣，这个儿子在他在成长当中呢，他还不会分辨左手右手。换句话说，他还很小的时候，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就是11年之后，北以色列国跟北边的亚兰国两个国家，就像先知所预言的，被亚述帝国消灭。这件事情就真的成就了。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好，那很有意思在这里就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就是当这段圣经成就以后，很多人就有一个印象，这是不是在预表将来有一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位呢，会成为真正跟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代表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代表。所以从这里开始联想到什么呢？先知以赛亚开始发出很多的预言，预言耶稣要来这个世界的降生。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当时马太福音这个作者他想到说，先知以赛亚曾经做这个预言哦，不是当时发生而已，现在我们就经验的。谁？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最美最美的成就。所以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18节念到25节，可以吗？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18节，分到的话就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古代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真的预言到在耶稣基督过了700多年以后成就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换一句话说，旧约时代神答应说我会跟你们同在，相信我，不要怕。然后到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子就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要跟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的同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最美的记号。神住在最高的顶上。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你知道这个世界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叫做肉眼的世界，或者叫做物质的世界。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所看的这个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你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你显微镜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叫做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上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是你看不到的，那个叫做灵界。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灵界有三层。我告诉你诸位哈，知道灵界有三层的哈，有哪一个国家的百姓知道，你知道吗？圣经说这个世界有三层的，灵界有三层，你知道有哪一个国家的百姓很聪明也知道圣经所说的，你知道哪一个国家吗？你们是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猜猜看。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到过那个，有没有到过那个北京的天坛？你有没有看到北京的天坛最高的那个地方在敬拜独一真神的？你知道中国的天坛是什么呢？唯一没有偶像的地方。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天坛最高的地方呢，那个上面用琉璃瓦，上面三层，那象征什么呢？象征那一位至高神在这个三层天之上。而且里面没有偶像，只有一个牌子，上面写昊天上帝。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中国人尊称那个比皇帝更大的神，叫做上帝，在皇帝之上，让我们最伟大的创造者的意思，这是中国人所了解的。我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一位上帝不是在三层天上面，有一天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他要跟你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神在圣经里面所说最伟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呢，我们如果那三层天，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大概会比较清楚。地层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星宿，星宿离我们看得见的，看得见好像是，但是第二层天是星宿之上的宇宙，然后在上面有一层，是神所居住的。 那个灵界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想象这个宇宙的大，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而那一位神要降生来在这个世界。那今天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位耶稣，他没有从天上咻下来说我就是天神，你们来看着我，就像中国的古代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古代的神话里面这样讲，对不对？我们的神竟然借着一个女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生在这个世界？他怎么不从天上驾着荣耀的云咻下来着，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信我啊，不信我就杀。诶，不是这样很简单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位天上的神要采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生在这个世界？而且更有趣的一点，他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不是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借着爸爸妈妈的交合然后生一个孩子下来，他还没有，他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一个童女，当时玛利亚怀孕生耶稣的时候大概15、16岁而已，而且他还是处女，叫做什么呢？叫做童女，童贞女，借着他生下来，你会觉得这好像不可思议吧？为什么耶稣用这种方法出生？你知道这种出生的方法啊，要面对多少质疑，你知道吗？一个，他当时古代没有现在我们说可以有那个受精卵的，就不必交合就受精卵，精子跟卵子就在医生的手里面就可以结合在一起。没有，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女人女孩子童女突然间肚子大起来，这不是神话吗？怎么可能？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圣经说童女生子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你看世界很多很伟大的人，包括伟大的宗教家，包括创立很多很多宗教的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从爸爸妈妈生下来的，为什么这个耶稣圣经里面从新约旧约开始预言说童女生孩子，而且在新约里面说成就了，而且他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奇怪了，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呢就是不信。我记得我在 Stanan 牧会的时候啊，有一天有一位姓杨的医生跟我讲，有一天在讨论事情，他跟我讲，他说诶，张牧师，我跟你讲啊，我圣经什么都信，只有一件事情我不信。我说哦，你还有圣经不信的？他说我是医生，我不信玛利亚童女生子，这个从医学上是讲不通的。我说感谢主，是因为医学上讲不通才是真的，而且你不信那你就完蛋了。你，我当然没有跟他讲那么话这么难听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讲说你不信你就完蛋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如果知道那个背后的故事，你知道神的专精心的设计，那是非常值得令你感动的事情，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投胎来到这个世界，是借着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子生下来，而不是借着男女交合生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如果借着父母所生下的孩子，没有一个，请你就记得，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救我们。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不犯罪，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孩子。亚当夏娃犯罪，那个罪性就留在你的身上，就留在我的身上，就留在你的血液里面，也留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带着不干净，带着污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请问我们这个有罪的人能够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去死吗？他自己都要为他自己担他的罪。所以你知不知道旧约圣经啊，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神用一个办法，诶，中国人真的 也懂哦，中国人也懂，就什么呢？杀牲畜。然后怎么样呢？杀牲畜，把牲畜的血洒出来，洒在那些奉献的人身上，然后说你们的罪可以得赦免的。而且每年要杀牲畜，每年杀羊杀牛。你知道我刚才讲到天坛很有意思吗？因为到中国去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天坛里面，那是明朝所建立的天坛，清朝也很多皇帝每一年都要去献祭。那个献祭的仪式当中很有意思，跟圣经所说的很像，那是古代周朝的时候按照礼记所说的献祭的方式，很有意思，很多想法都跟旧约圣经很像。当时献祭里面只有两种东西可以献，要么献羊，要么献牛。而且呢很有意思，你如果看到当时在天堂里面的装饰跟圣殿呢，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很多的地方，有什么呢？有一个通道，有一个通道，皇帝要站在上面看，那个羊呢或者牛呢要抓进或要带进去屠宰的时候呢，皇帝要在那边看一下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没有瑕疵，有瞎眼的瘸腿的没有。旧约圣经就这样规定，凡是要赎人的罪的，牛也好羊也好，必须是什么呢？是完美无缺的。只有完美无缺的才能够洗涤人的罪。所以请你记得，耶稣如果按照人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罪，他本身有罪，他怎么可能救我们？而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进入那个什么，进入人的交合里面生出来？所以请你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必须怎么样？借着一个非常纯净女孩子的肚子从那里生出来。这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但是请你记得，圣经里面这样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了。请问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时世界的人，犹太人相不相信耶稣？你们再看看，哇，上帝的子民嘛，他们也读过圣经，他们也知道这个预言，那犹太人一定会接受，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被污蔑，那不是只有被污蔑而已，连玛利亚也要被污蔑。那更可怜的就是什么呢？约瑟，这个耶稣的养父啊，玛利亚的丈夫要被污蔑。你知道耶稣怎么被污蔑吗？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从第四十六，其实从什么地方呢？从其实从那个最主要就是从什么呢？从42节开始念好了，比较长一点了。42节念到第49节可以吗？念到50节，从42节念到50节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因你们不认听我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罪的罪。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仍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不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你们不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必遵守他的道。好，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是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耶稣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会说谎，你们会做坏事，因为你们的父是从魔鬼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心不正。其实这个父并不是亚伯拉罕，是什么？从人类的老祖宗，人类的老祖宗被玷污犯罪以后，魔鬼就住在他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都被玷污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说谎的，而那个就是魔鬼。耶稣讲这句话好像是很难听，对不对？请问如果你被耶稣讲说你是说谎之人的儿子女儿，你要不要信？你一定会气死了，对不对？但其实那是真话。请问我们当中谁没有讲过谎言？谁没有撒过谎？有人说我从来没有撒过谎，其实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撒谎，我们做坏事情，我们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请你记得里面有一个肮脏污秽的在我们头脑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搅和我们。哇，犹太人听到这样的时候受不了了，犹太人就指着鼻子骂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这里被说你是撒玛利亚人那好像没什么。你如果懂得当时的背景，你知道 你被骂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是杂种的。哦，很难听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刚才提过了，北以色列国哈，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消灭以后，他们很多老百姓被迁移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呢，那个亚述帝国也是很惨的，从别国很多人就移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些留在那里的以色列人就跟外邦人通婚。通婚了以后，他们的孩子都称他们自己叫做撒玛利亚人。南部的犹太人后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587年，南犹大国也亡国了。亡国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回来了。南部犹大这些犹太人呢，住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北部的撒玛利亚人说，哎，我们的兄弟回来了，我们去帮助他们。当北部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来帮助南犹大国的犹太人的时候呢，有人说，哦，你们跟我们一样，你们是杂种的。所以就看他们打起来了，而且一打就400年。这400年里面，南犹大国的犹太人跟北以色列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相往来。所以呢，以后他有那个在以色列国当时很有意思，在耶稣的时代啊，会有三个省，最北叫做加利利省，那时候犹太人住的地方。那加利省呢，再来就是撒玛利亚省，就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那在下面有一个省叫做犹大省，啊，犹大省跟加利利省呢，就是犹太人住的。那犹太人要敬拜神呢，到圣殿来，就绕道而来。所以呢，因为他不要去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而耶稣好几次从北到南，他都直接走过去，而且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那一种几百年传下来的仇恨，他们看不起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被骂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其实听起来你现在不像什么，但是当时就说你就是杂种的。耶稣当时在这个世界被他自己的族亲骂他是杂种的，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当时很勇敢地说，我这个孩子不是我自己生下来的，是圣灵投胎进入我的里面生下来的。人家说胡扯。所以呢，当时有一个传闻就传出来了。我跟你们讲，我曾经讲过啊，我在彭斯顿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在随便看书，看到一本书，哎，这本书很有意思，那本书 的 title 叫 Jewish People, The Perspective of Jewish People to Jesus。 说什么呢？说犹太人对耶稣的印象是什么。我一翻开读的时候吓坏了，那个是在公元后大概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写下来，犹太人写的耶稣，而且那本书呢是犹太人必定叫所有犹太人都要读，而且读了将近1000多年，直到几百年前他们不好意思才收起来。那一本书就是要叫犹太人永远不能够信基督教，不能够信耶稣。那里面把耶稣描述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是杂种的，耶稣他的母亲玛利亚是被罗马军官强暴生下来的孩子，所以耶稣从小的时候是一个小流氓，聚众，然后带着打架干什么？打群架，然后最后被罗马帝国抓起来钉十字架死掉。哇哦！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吓坏了。为什么犹太人在过去将近2000年时间拒绝耶稣基督？因为犹太人这样的在骂着耶稣基督。我当时心痛。弟兄姊妹，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为了拯救你，为了拯救我，他必须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所以借着玛利亚生下来，他成为一个无罪的羔羊，才能够为你流血，为你牺牲，做拯救你的工作。结果被那些不信的人说他是杂种的。弟兄姊妹，你想何等的心痛？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必须这样做？所以他必须受那么大的痛苦，被人指着鼻子骂。还有说呢，耶稣会行神迹，耶稣讲道有能力，而且赶鬼什么的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他是被鬼附的。你有没有发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所说的，他们攻击耶稣说什么呢？他是被鬼附的，而且他是杂种的。耶稣为了救人类，他必须面对这样的糟蹋，面对这样的指骂。请问如果我们还不信他，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那是何等大的心痛。所以弟兄姊妹，好好想这一件事情。当我看到这件事情，我研究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面我不敢不跪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一来就被这个世界做这么大的侮辱跟攻击，最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且很有趣的一点，耶稣基督为了成就这些事情，你知道当人类犯罪以后，上帝审判，对不对？上帝最初审判谁？上帝最初审判那个亚当、夏娃、蛇，有没有？然后神对夏娃做了审判以后，对蛇审判以后，神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代要打蛇的什么地方？打蛇的头。然后蛇要攻击什么？人的后脚跟。我觉得，我以为我已经读到那一段的话的话，总是以为说，哦，以后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不是吗？都是女人。但我在这学觉得奇怪两件事，为什么说是女人的后裔？应该说亚当夏娃的后裔，对不对？诶，怎么说是女人的后裔？后来我去查原文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单数，而且后裔也是单数。换一句话说，将来神在审判的时候已经设定救恩了在里面，说什么将来有一位女人要生了一个后裔，她的后裔单得了一个，专门要打击魔鬼的头。那个预言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要这样的降生在这个世界，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 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三种神创造， 神创造，还有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阿爸父神，他只有生一个儿子。那你会觉得说，怎么阿爸父神是父，怎么可以生？记不记得啊？那是我们对阿爸父神的尊称，父是父什么？一切能，一切的源头的意思了。但是呢，我们阿爸父神三一真神不是男女，不是男也不是女，他是灵啊，他是一切的源头的意思。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只有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很活跃。还没有降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就跟阿爸父神在一起，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他创造的。而这一位降生为人，那请我们记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个，他当然爱世界上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是他造的。第二个是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他顺服阿巴父神的计划，因为当神开始要创造的时候，阿巴父神怎么样说创造以后，圣子耶稣就开始创造，然后圣灵就跟他一起创造。但是当人犯罪以后，阿巴父神心痛，阿巴父神决定要救人，他的计划就是让无罪的来取代有罪的。圣子耶稣跟阿巴父神说，阿巴父神我来做。耶稣基督顺服阿巴父神的旨意从天上下来，用这种方式，弟兄姊妹，那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你知道还有两种，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阿巴父神的创造当中还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天使。天使也有那种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我要顺服或者不要顺服。那个第二种是什么呢？是人。我们人类，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善，你也可以选择恶，你可以选择顺服，你也可以选择叛逆。但是可惜，请你记得哈，天使呢有一部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三分之一选择叛逆，而那些三分之一的叛逆来到地上，被丢到地上的时候，就在这个世界搅和我们的邪恶。而很可怕的就是什么呢？那种搅和在我们人类当中发生有效 发酵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类有自由意志都被拿走了以后，被辖制了以后，我们全部在犯罪的里面。而阿巴父神决定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做拯救的工作，所以他来了，他为你为我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他的血做洗涤的工作，因为只有流血罪才可以被洗涤，而且只有死才能够偿付那个罪债，而那个罪债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咒诅，那个咒诅代代相传，所以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所有人类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事情，这一段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最美的祝福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而且我们也不要这种信仰，请问有谁可以救我们？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喜欢最后跟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你有没有发现保罗非常清楚的描述 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儿子，他跟神同等，但是他不以跟神同等为强夺的说，我这个很好，我不要动，我不要，我在这里就很好，我不要。没有，为了爱的缘故，为了救人的缘故，他降世为人，而且降世为人的时候称为什么？从神变成人就一大步了，对不对？然后从人又变成什么呢？变成奴仆，又进一步的，然后从奴仆又被钉死，又为我们死，又降了一下。那死还不够，是什么？是用最悲惨的方式死，从最高降到最低，没有比这个更低的。然后怎么样？为了拯救，无论上的、中的、下的，都可以在他的爱里面被拯救。所以这里说，因为他的顺服，阿爸父神把他的名提到最高最高的地方，让所有天上地上的凡是被创造的无不称耶稣为主，是荣耀归给阿爸父神。耶稣基督他一生一世，从以前到现在，就顺服阿爸父神，那种爱恩典大到无限。也因为这样子，他今天在这个世界必须被我们所有的人尊崇。请问弟兄姊妹，你尊崇耶稣基督吗？你现在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从你的心里面说，主啊，我谢谢你，我不配。你知道在旧约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女人，我一直在想说，我应该讲谁。我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在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被忽略的。听说在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天主教的教皇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呢当作是一个妓女的名字，结果呢她的名声就被搞错了。其实那是最大最大的污蔑。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人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是非常伟大。她其实是在女人当中呢，就好像她的位分就像彼得在男人里面一样。她原来在她身上患有七个鬼，在她身上他有七个鬼在他身上，后来被耶稣释放了以后，这一个就终身服侍耶稣基督，而且不是服侍他而已。你如果读路加福音，路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当时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出去，即使这些是女的信徒了，也是女的门徒，圣经里面就是没有把他们的名字放上去了，但是有他们的名字了。那个带头的就是谁？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带着这一群姐妹服侍耶稣跟他的门徒3年的时间。而且你知不知道，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从头跟到尾，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一个人就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哭，而且第一个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他比彼得更好，他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见到耶稣第一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神把这个荣耀给这个女人，为什么？因为他从心灵里面敬畏耶稣基督，爱主耶稣，为耶稣基督摆上。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那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一位，而且是全宇宙当中唯一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的神。所以我盼望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段圣经，让我们记得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太伟大了。让我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接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知道耶稣基督乃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人，那位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人来这个世界拯救我们的时候，甚至当时犹太人当中不信的骂他、责备他、侮辱他，主，我们感谢你，让这本圣经没有歌功颂德，这本圣经赞美主耶稣，也将当时的人不信他的、污蔑他的，都是切切实实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意思。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思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跟恩典跟祝福跟拯救的时候，主啊，求你就帮助，求圣灵就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怕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留你们在这个世界成为孤儿。他说，我要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住在你们心里。圣灵代表着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要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重要性。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敬畏他、爱他、跟随他，也求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跟随那一位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愿你烈焰我，
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的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烈焰而降，烈焰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焰而降，烈焰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
请坐。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束。请记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会再来。你们记不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盟军的总领帅 总统帅就是 MacArthur 麦帅哈，他在菲律宾被日本的军队逼迫到他要退，他不退很危险的，他可能会被抓。你知道当时 MacArthur 他走的时候撂了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I shall return， 他说我必回来。结果真的过来，后来不久以后大反攻的时候，整个马尼拉还有整个菲律宾就被抢夺回来，日本失败。弟兄姊妹，请记得当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啊，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他已经回去了，但是其实他不是回去，他其实好多时候他出现在人的生命里面。特别你知道最近很多很多那个什么的穆斯林啊，信耶稣，你的穆斯林信耶稣，谁敢向他们传福音呢？耶稣自己向他们传福音，耶稣在梦中里面跟他们讲话，耶稣告诉他们说来信我，只有我是真神。好多穆斯林就这样转变，在什么呢，在那个在欧洲好像很多穆斯林，对不对？现在穆斯林信耶稣的人特别多，因为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美国也一样，谁做的，谁敢去向穆斯林传福音？没有，耶稣亲自对他们传福音。请你记得还有一件事情，耶稣说什么呢？ I shall return， 我会回来。而且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回来的时候现象怎么样，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当你记得我为什么会选最后这一首诗歌，他会再回来，你预备好了没有？他这一次回来，请我们记得，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做救主，他来拯救我们。请你记得，耶稣第二次回来啊！你有没有记得我上礼拜跟我们讲说，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有没有？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是代表示他是什么呢？他是和平的君王。但是你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回来，他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全队，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呢？元帅。那这一次来，他要骑着白马，将所有肮脏污秽的全部扫荡。 那就是我们被拯救的日子。所以这里这首诗告诉我们说，等候他，因为他会再来。所以我们的神，你当时候看到那个荣耀的样式，求主帮助你，如果现在不决定说我要跟随他，到时候会太慢了。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在这里将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盼望每一个人今天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看到你第一次来了，你以卑微的婴孩出生在这个世界，但是你告诉我们，你成就救恩以后，你告诉我们说，我会再来接你们。主啊，当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骑着白马要扫荡所有的肮脏污秽。主啊，那是我们人类最后被拯救最美的祝福，但是我们要预备好。主啊，求你就帮助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被落掉的。主啊，我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说，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带领我们走我们生命的路，让我们不要走歪路，不要走自己的路，让我们愿意选择走你的路。主啊，你就带领我们，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我再下去恳求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就降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摸着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愿意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成为你所爱的孩子，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